这大风车在气流的推动之下飞快地在转动着，稳稳地拖住卜开桥那肥胖而健硕的身躯，朝着谷底就飘了过去，渐行渐远，直至变成了一个小黑点。林从熙狼吞虎咽地啃掉了差不多一斤左右的鹿肉，再灌了一肚子泉水，顿时觉得人生都美好起来，即便此刻死亡再次降临也不会那么恐惧了。他朝着悬崖对岸哈哈地笑了笑，哈哈，你们别缠着，我给你们留了一份。这肉香味挑动着巴库勒等人的食欲，也招引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，刘开山所饲养的那只秃鹫。连日里刘开山疲于对林从熙、曹三等人对战，而忽略了对秃鹫的食养。秃鹫更适合于开阔的草原，对于森林环境并不适应，因为这密密麻麻的树林会遮挡住秃鹫翅膀的打开，不利于它的飞行和觅食。在寻常里，刘开山一般是以飞刀绝技猎杀各种山中动物，以其内脏来喂养秃鹫，但有的时候打的猎物多了，他会制成干粮分一份肉给秃鹫吃，因此秃鹫对于肉的气味亦是十分敏感的。林从熙在大嚼着那鹿肉，其香味也把他给招了过来。秃鹫习惯了人类驯养，因此对于人类的警惕性并不是很强，再加上林从熙曾经和刘开山长时间共处，对气味敏感的秃鹫也在意识里把林从熙当作非敌人当中的一类了。但是动物的天性让他并不敢对林从熙完全的失去戒心，于是盘旋在距离他约莫着三五米的地方，眼神在死死地盯着那鹿肉。林从熙心头一动，一个主意在脑海当中渐渐形成了。他将卜开桥所留下的绳索做了一个圈套，然后撕下小半块鹿肉放到圈套旁边，自己则拽着那绳索另外一端躲进了迎客松里。秃鹫在空中飞旋两圈之后，朝着林从熙发出了一声试探性的鸣叫。林从熙用手做了一个请的姿势，秃鹫则将信将疑地从空中降落到鹰嘴崖上，朝着鹿肉在步步地趋近着。就在他一口啄中鹿肉准备美餐的时候，林从熙忽然间一拽绳索，绳索顿时就套住秃鹫的左腿了。这秃鹫惊叫了一声，拍动翅膀腾空而起，林从熙不慌不忙地从迎客松上走出来，手中持握着绳索，而绳索的末端则是牢牢地捆绑在迎客松的枝干上，无论秃鹫如何的扑腾都不能挣脱着绳索的捆绑。惊慌失措的秃鹫一飞冲天，然而他很快就发现天空开始变低了，一旦他想飞得更高，从角落处就会传来一股向下的力量牢牢地钳住他，这个让他感觉更加惊恐了，更加拼了命似的想往上飞来挣脱这个束缚。可是无论他怎么用力，始终摆脱不了这脚下的拽力，让他变得惊恐绝望，发出阵阵的哀鸣声。林从熙慢悠悠地握住绳索一端，就像是放风筝一般的不时朝下拽动一下绳索，然后再放点绳索，让秃鹫上上下下的在起落着。如此反复持续了大半个时辰，秃鹫疲惫不堪，他开始向下飞翔着寻找落脚地点。然而林从熙却不允许他休息，等到他快要落到树干上的时候，就拖动绳索逼其重新飞起来。在岩洞里，巴库勒有点不解地看着林从熙的举动，在他们的想法当中，林从熙大概是想把秃鹫给活活累死， 再将其当作食物来给吃掉吧。但是林从熙很快打破他们的猜测了。哎，你们想办法弄点吃的来引诱这鸟落到你们那边，再伺机把它给打死。小心点，别让绳索掉下来。巴库勒恍然大悟，他们之间隔着数十米的距离，人是无法飞跃的，那么只能让绳索飞起来。而带动绳索飞跃着天谴的，无疑就是眼前这只秃鹫了。可是饥寒交迫的他们又能从何处寻来食物来引诱秃鹫落下去呢？巴库勒他们环顾四周，徒有四壁而别无其他。巴库勒咬咬牙，举起匕首对着大腿准备割下一块肉来。佛祖割肉四鹰，大概也就是这样的架势吧。哎，等等，陈枕流忽然叫住了他，随后从随身的口袋里边翻出了一块水滴状的玉佩放在洞口。这块玉佩约摸着有成人的两个拇指般大小，没有图案，但是却被打磨得十分精细光滑。只是玉佩的颜色十分奇怪，不似寻常的那般碧绿，而是透着一股褐色，仿佛在泥土里沉寂了很长时间。王威义皱起了眉头，你怎么会随身携带一块尸玉呢？所谓的尸玉，顾名思义，乃是对尸体一起下葬的玉器。不过一般的尸玉不是普通的随葬品，而是含在尸体口舌之下，或者是塞入到肛门。古人认为玉乃是山岳精华，将金玉置于人的九窍，人的精气是不会外泄的，就能使尸骨不腐，可求来世再生啊。中国使用玉器来随葬的最高峰应该是汉代。近代中国曾从汉墓当中出土了很多件金缕玉衣，其中以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婉当中出土的两件金缕玉衣最为有名。该金缕玉衣是由头罩、上身、袖子、手套、裤管以及鞋六个部分组成的，全部用玉片所拼成，并用金丝加以编缀。玉衣内头有玉眼盖、鼻塞，下腹部有生殖器的罩盒、肛门塞，周缘以红色的织物锁边，裤筒处裹以铁条锁边，使其加固成形。脸盖上刻画眼、鼻、嘴形，胸背部宽阔，臀腹部骨突，完全似人之体型一般。陈枕流所携带的这块尸玉，很明显的应该属于是肛门塞。一般这种尸玉都是用于考古研究，极少有人会把玩尸玉，因为大家会认为这种玉器阴气太重了，而且污秽不堪，已经偏离了带玉求吉祥的本意。是以王威义对陈枕流随身携带这么一块尸玉感到有些惊讶。陈枕流有些支支吾吾的，我看这玉的造型不错，所以就带着吧。以玉浸染了尸体，带有尸臭，而秃鹫对着气味十分的敏感，应该可以把它给吸引过来。巴库勒望了陈枕流一眼，默默地将尸玉摆放在洞口，然后令众人退守到十余米外，自己则手持那段五六米长的绳索，将末端做了一个活套，然后静守在角落，等待着秃鹫的上门。在外面，林从熙依然与秃鹫进行着搏斗，通过收放绳索，他将秃鹫慢慢地引向巴库勒他们所在的方向。又累又饿又渴的秃鹫在本能地寻找可以停下来饱餐一顿的避风港。以尸玉的出现让他精神陡然间一振，秃鹫主要是以腐肉为食的。 因此对于死人或是死肉的气息异常的敏感。刘开山也是利用他这一本能特征，将其训练成绝佳的侦察兵。陈枕刘所携带的尸玉是从一处300年的古墓当中掏出来的，尸玉的主人在被挖掘出来之前，尸体并未完全腐烂，死者的尸体大部分被封存进尸玉当中。再加上肛门原本就是人体的浊臭之处，因此可以说小小的一块尸玉就聚集了这浓郁的尸臭，堪比一只小型动物了。秃鹫不由自主地被尸玉所散发出的气息给吸引了过来，而令他惊喜的是，这次腿上并未传来任何可恶的牵扯力，他顺利地落到地面上，顿时四肢百骸全都疏散开来，他惬意地朝着食物就走了过去，准备饱餐一顿补充体力，以便回头继续跟那腿上的绳索进行搏斗，希望可以将他一举给挣脱掉。然而他的美梦很快被现实给击得粉碎了，他刚刚走进洞穴大约半米，眼睛瞥见了地面上的尸玉，这时一阵轻微的冷风对着他颜面袭了过来。没等他做出反应呢，只觉得脖子处多了一股窒息的力量，他下意识地开始挣扎起来，可是这却导致绳索收缩得更加厉害了，从绳索那端传出的力量大得惊人，只是一下子他的脖子就被生生给勒断了，秃鹫连哀鸣都来不及发出就栽倒在地，很快就失去了动弹了。巴库勒一举成功，欣喜若狂，急忙奔上前去，将绳索从秃鹫脖子处取下来，压在洞内的一块石头上。如此的话，从林从熙所在的松树与岩洞之间就架起了一条天索来。快送点水过来！他冲林从熙在大声喊着。洞内的人注意力全都被秃鹫给吸引过去。在众人眼中，秃鹫就意味着活下去的能量，不仅可以提供肉，它的血更是美味的饮料。然而巴库勒却呵斥住他们生食秃鹫的欲望，很快就有水了，我们要煮锅肉汤。肉汤啊，多么诱人的一个名词啊！众人几乎可以看见肉在汤锅里翻滚着浓香四溢的情形，忍不住都咽了一口口水。林从熙将装满水的水壶挂绳穿过长绳，手一放，水壶自动的从这一端往下游的岩洞处就滑落过去。很快巴库勒就接到水壶了，在众人抢食之下，一壶水很快告罄。巴库勒重新将空水壶挂在长绳上，再使出全身力量向上抛去，空水壶如同离弦之箭一般的重返到松树那端。林从熙灌满水之后再将水壶给送返回来，如此反复十余次，巴库勒终于将他们所有能装上水的器皿全都给装上了。在另外一边，陈枕刘和唐毅两个人一起动手，用匕首将秃鹫给抛开，再将身上大块的肉给切下，丢进他们随身携带的铝锅当中。铝锅里放满水了，眼下唯一欠缺的就是柴火。巴库勒把这个需求向林从熙大声喊出来，林从熙很快就从迎客松上掰下一截枯枝，用水壶的背带给系好，如法炮制的让他顺着长绳滑到岩洞，最后运送的就是他自己了。他折断一截大概有1米长的松枝，褪去枝丫和松针，再将巴库勒输送过来的水壶背带套在长索上，一端绑在自己小腿，然后深吸了口气，整个人站在长索上。巴库勒等人全都惊呆了，高空走绳，他们从未想到身为古董商人的林从熙竟然身怀如此绝技。 不过对于林从熙而言，这只是昔日江湖杂耍的糊口本事罢了。借助枝丫作为平衡感，再加上给自己套上保险锁，他尽管没有恢复当年的功力，将高空绳索视为平地，但总算是有惊无险地从迎客松走到了岩洞，顺利地与巴库勒他们实现会师了。就在林从熙空中惊险走绳的同时，唐毅他们则抓紧时间进行劈柴、点火、煮汤。当林从熙顺利抵达的时候，一股热气腾腾的秃鹫肉汤已经完成了。现在没人去在乎秃鹫生前乃是以腐肉为食了，大家全都不顾滚烫的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，一锅肉汤很快就被分食一空了。吃了肉喝了汤，尽管每个人都只有三成饱，但是也感觉到生命力从身体的深处复苏开来，原本颓靡不堪的精神状态一扫而空。于是摆在大家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如何顺利地攀爬下悬崖。林从熙带来的长达百余米的绳子给大家再度带来希望，虽然悬崖的高度远不止100米，但是有了绳索，只要可以找到中间的落脚点，还是有希望将所有人都送到悬崖底下的。王威义忍不住赞叹起林从熙真是大家的福星啊。确实一路以来，林从熙多次寻到宝物，削铁如泥的匕首，神奇而又神秘的水晶头骨，可以解火毒的肉灵芝，制压罡风的大风车，以及这次的食物和绳索。最重要的是他获得了日川真岩金行的秘籍，为大家接下来的行程指明了方向。大家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感觉到金殿似乎就近在咫尺了。这一路上大家全都走得无比艰辛，也付出了数条人命的代价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大家总算是慢慢的摸清了大道的方向，而且也将拦路虎、灰衣人所统领的日军以及刘开山所带领的铁胆帮消灭的只剩首脑了。这些无疑都鼓舞着人心。巴库勒探头朝外在勘察着，时值已经是正午了，阳光猛烈，所有的雾霭全都被一扫而空，整座山谷都毫纤毕现的展现在众人的眼前。巴库勒可以看到从谷底那些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，前方的河流在蜿蜒向东，然后在悬崖间找到了合适的落脚点。第一个落脚点乃是一处凸起的约摸着2个平方的岩石，另外一处则是一棵贴着悬崖而长的杉木，第三处落脚点貌似是一处岩洞，洞口长着那茂密的草丛。以巴库勒的经验，正常的岩石是不该长这种草丛的，除非草丛背后有足够土壤。从他们所在的岩洞到达谷底大概有500-600米，只要他们能够抵达第三个落脚点，那么就可以得到休息的机会，调息一个晚上，然后将剩余的秃鹫肉再煮个汤，储足精力，第二天应该就可以顺利的到达谷底了。有了路线，执行起来就顺利许多了。第一个探路者是楚天开，他虽然之前遭受过雷电打击，但经过多日休养，再加上冷寒铁未入的幻龙树所结的奇果，以及之后食入巨蛇的蛇胆，将体内的火毒清除的差不多了。从岩洞攀爬而下，虽然目测并无太多危险因素，但是谁也不敢掉以轻心，因此需要有个人去打探虚实。